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呢？雨恩会回看或是分享手机里面的照片、影片、视频，回想那些快乐的时光，就会会心一笑，把烦恼都忘掉。好朋友说，哇，原来这是一种转换心情的魔法。没错，我发现照片、影片、视频不是魔法，而是一种道具。那真正的魔法是什么呢？是关系，是亲情、友情、爱情当中那些美好的部分。 SHE 有一首歌叫做《魔力》，也是讲到友情带给人的改变和力量。关系有带给人美好的部分，但也有伤害的部分。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来聊聊关系难题，你的人际关系是否有毒？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跨世代的对谈，邀请到严寸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严寸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严寸，今天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什么议题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系中的难题，就是你的人际关系是否有毒。
有毒啊？
对。
哦，好，那我们既然是谈有毒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就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叫做有毒的关系呢？
嗯，
对，你觉得什么是有毒的关系？
对我来说，就是有毒的关系应该就是我们两个人相处之间产生一种不平等的感觉。
不平等，所以不一定是真的不平等，但是两个人会感觉有一种不平等。
对，可能我跟你相处，我觉得我付出比较多，然后你都不在乎的那种也算不平等。
有些时候是付出的太多就觉得不公平，或者是我爱你爱的比较多。对，
心态上的不平等。
是，那如果是那种明明就是角色职位上的不平等，是不是也是一种？
嗯，
就如果有时他利用这个他的权势啊，他的职务啊，
感觉应该有毒的关系就是让你非常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不太舒服，没有过得很舒坦，应该就算有毒。
我在想它可能就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生病的状况嘛。不管是说这个关系是一种在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或者是职场上的关系，所以如果在这个关系里面不是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走，而是觉得让自己好像陷入到一种沼泥当中，越来越不舒服，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改善的时候，
对，严重影响到生活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好像就应该要做个选择跟决定。
对，
可是又不容易。
对
就像现在很多的
瘾
啊，有没有很多的瘾，大家一旦陷入在那个瘾当中的时候，就好像知道要去也许要离开他，要去脱离他的这种捆绑，可是又好像很难很难。
因为下定决心要就是做一个结束般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你会想要谈这个关系，应该也有一些你的亲身的经历吧。
哦，我吗？我现在我想想看哦。应该说有毒的关系是我觉得我会就是会关注关系这个就是关系里面难题的这种文章，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跟人际相处的时候，我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比如说应该说小时候一定都会有要跟 我不知道男生那边是怎么样，但是女生在小时候的时候应该都会，应该到现在都是都会有自己的小团体。
嗯，
然后小团体之间可能比如说我们出去校外教学啊或者什么要分组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当你这个不是，当你的人数不是那个双数的时候，就是总会有一个人落单嘛。
嗯，
然后或是因为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就不太会分开。
是，
就当你有了其他的朋友，他就说哎、欸，你好像都不跟我们玩、
嗯、
然后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人。
嗯， 嗯，
对，然后小时候也会经历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我就对这个有毒关系还蛮感兴趣的。
嗯，那你怎么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觉得它是有毒？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它严重造成我生活上的一些困扰。
嗯，
比如说跟这群朋友明明就是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是我跟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我需要思考，就是在明明就是我们是朋友，但我们相处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让我有种烦躁的感觉。
嗯，
或者在家的时候我就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刚刚讲的一些话可能有冒犯到别人、
哦、
或者让他觉得我好像刚刚讲的话让他不舒服。
嗯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可是我觉得对方好像都不会，他不会思考他自己做什么，只有我会思考我自己做什么。
嗯，
所以这种状况就会让我很累，那很累的话我觉得他就是让我的生活变得很疲惫。
嗯，
他应该就算一个有毒的状态。
我刚听到你说，就是主要是这个关系好像让你会自己陷入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好像自己在担心一些什么啦，自己在为这个关系好像会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跟处理，然后对方不一定有这样的相同的跟你一样的感受。
对，
所以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不对等的状况。
嗯
嗯，然后本来应该是在关系里面，因为有不管这个对方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两个人的关系越紧密应该是越开心的，
越能
够在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但是对你来讲反而是一种困扰。
对，我觉得他跟那个信任也有关系。
嗯，
就是如果这个人让你有足够的安全感跟信任，照理来说是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嗯嗯 嗯，所以听起来你这样的一个感受应该也不是，就说不是说你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有毒的关系而自己陷进去，而是不知不觉当中慢慢慢慢慢慢好像有感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对， 不
对，
对，嗯，
应该说因为这我觉得就介于在比如说体贴跟尊重好、
嗯、
就是你过了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因为体贴跟尊重本来是大家在人际相处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会不会替你的朋友着想，你会不会、
嗯
就是尊重他的选择、
嗯、
但我觉得当你的这个体贴变成时时刻刻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超过那个范围跟界限。
嗯，这就像我们之前也聊那条人与人之间那条界限、啊
嗯
哦、就是我可能觉得我没有越线了、
啊、对，
但是对方可能觉得你越线了，或者是我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尊重你，可是你可能觉得是我不在乎你。
对，或是我觉得就应该是如果以字就是个人来说，就是你自己有一条界限，
对，
然后你知道你的界限就在这里，但是你为了那个人不断的侵犯你自己的界限，
哦，不断的去修正调整自己的界限，但是不舒服的。
对对对对对，
就有一种是被迫的。
嗯、
哦、那这让我觉得想到的是说，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好，不管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两个人在一起本来就，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一样嘛。
对，
好，这个不一样的人他要靠近一点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刚刚说的这个界限的问题。
对，
那也就会出现有可能其中有一方，不一定是两方，有一方可能会觉得 嗯好像越走近你，越靠近你，越跟你关系走得希望能够比较紧密一点的时候，反而自己更多的受伤。
对，
那在这个时候也许都会有这种感觉，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的走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让我有觉得是有毒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一种关系，每一段关系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
也就是说，这个不见得是有毒、啊
嗯、
就是如果单纯只是在一开始，然后两个人的接触相处，然后有发生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我觉得这不见得是 是赌的关系。
对，应该那算是磨合期吧。
对
对
对对，那是一个磨合。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感受，然后你真的去跟对方有一个希望能够好好的去沟通讨论彼此的一些看法，彼此对某些东西你我觉得怎么样，那你觉得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些沟通之后，好像你发现那个不对等的状况还是一直存
存在。
对，那可能这
就是有毒，
这就是一个有毒的。
那我想要问那个 Kevin 哥，就是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就是可以让如果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个关系要结束的人，就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去结束这个关系，就让他有勇气。
好，这个我觉得通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就是如果我们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好像都很不容易。
对，
很不容易，所以通常比较不是那么这么重情感，比较能够理性思考的人，他就可以跳出来说哎，看一下自己的状况。
对
对，所以我在想啊，如果能够帮助这个当事人哦，他能够去想一想这个关系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改善继续走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因为我觉得人在当下他可能没有办法，但是他如果能够去预想一下从现在往未来去看，你愿不愿意继续这样子的状况继续的发生，然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个让你更糟更惨的一个情况。对，我觉得当这样的时候有可能比较容易去在现在愿意去做一个决定。
那我想请问 Kevin 哥，那 Kevin 哥觉得这个勇气应该是要自助的还是可以他助的？
我想面对现在这种环境、啊、如果能够自助当然是最好了、啊。对，我觉得我们不是现在在谈这种面对这种很变化多端的环境当中，包含人其实也非常的多元了、啊所以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如果你只要碰到跟你不一样的人，你都没有办法的话，你应该回过来想想到底是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太把自己局限窄化，好像我只能去我们讲说都在同温层里面。对，我只能跟我一样的人，那我才能够跟他相处，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就会把自己困在一个越来越狭隘的一个空间跟群体当中。但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比较采取一个更开放一点，也就是说别人跟我不一样这是正常的。跟我不一样的观点跟想法是非常正常的。
对
对，然后当你发现说他不是针对你，不是好像故意去对你造成一些要刻意的去冲突跟你有这样的一个矛盾，你反而可以去学习去了解说哎，为什么别人跟你不一样，那你就可以扩大你自己的一个视野，你的经验，那我相信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种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从我的调整去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今天发现说我也做了那可是真的是对方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决定，我就长痛不如短痛。那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做的话，我建议赶快对外求助。对，
就如何拥有这个勇气。
对，因为我还是刚刚说的嘛，旁观者清。我相信当你每天都在那边哀嚎很痛苦的时候，你身边的一些人应该早就感受到。
对，
然后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那个有毒的关系里面。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虽然是可以寻求协助，但是如果现在这种状态面很久，然后又没有这个勇气，然后又需要跟旁边人倾诉的话，这个时间一久可能身边人也会觉得很烦躁。
对啊，很烦，你明明你就做个决定就好了，你就做个选择，就你干嘛把自己困在那里呢？
对
对啊，
好像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刚讲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在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情境之下都会发生的。好，可能从刚刚我们在谈到的，可能是在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
人际关系，
那甚至在职场上，
哦，
对，职场上现在很多的企业组织在谈，也在谈说，你可能会碰到一些，比如说主管啊、老板啊，这种有毒的主管啊、有毒的惯老板啊，对不对？那碰到这种的时候该怎么办？
哎、欸，等一下，那有毒的同事算吗？
啊，有毒的同事的话呢，因为同事的影响力稍微低
啊、哦，
那你就可以选择说，你就跟他当纯同事就好
了、哦。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啊，因为大家一天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一起嘛，
嗯，
那所以会从同事关系发展到进一步，可能也会有一些友谊、
哦，
也会有一些所谓的伙伴关系、嗯，然后所以可能下了班，甚至假日，大家还会一起
出去
出游，然后到彼此的家庭去，对，就变成是家人朋友的关系
的
更进一步的关系。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是一个让你觉得有毒的关系，你如果不想换工作，你就单纯的让他跟你就是一个同事关系就好。
嗯，
对，因为这个你们之所以会有所连接，就是因为工作嘛。
对啊，
对啊，那你只要把你工作上必须要跟他合作，必须要跟他互动的这个角色扮演好，
嗯，
那就好了。
对，
所以他相对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单纯。
哦，是，
对。但是如果是主管或者是老板，嗯，这个
这种关系要怎么结束啊？
怎么结束？就离开啊！
哦，
你就他不 fire 你，你可以 fire 他吗？
哦，应该是
对啊。
哦，我就自己离开。所以其实跟、嗯。就是上级这种就是极度不平等的这种关系里面，好像除了离开没有其他结束的方式、嗯、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申诉的管道了、
哦、
对，如果今天你很不爽，你觉得说为什么是我离开，为什么不是他离开，他这种主管怎么可以这样、嗯、那样啊，就是就算我离开了他还会继续苦读别人、
嗯
哦、那也许在某些企业他有设置一些你可以去反应的管道，比如说人资单位、
嗯哦、
或者是跨到他上面的主管、哦、对，当然你要确认哦不是你的问题，
嗯，
因为有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的状况，你造成这个主管对你的这种方式，
对、哦、
那如果你确认哎你不是唯一的，好、哦、你的很多的同事啦，或者是前面很多人都因为这样离开了啊、
嗯
哦、那有可能真的是这个主管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思考要结束有毒关系的时候，真的一开始要先回归自身，看自己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与其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到别人身上，那你等于是你完全就没辙了。
嗯，
因为你就变成是人家要不要去做调整改变，那是人家的权利。可是哪怕只要有1%是因为你自己，
嗯，
你自己造成的，那你就可以去调整那1%、欸、
对
对，搞不好那1%、5%、10%因为你主动的去做了一些修正调整，这个关系可能就有一些改变了。
是，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是比较是职场嘛，那
对，
再进一步到人际关系甚至亲密关系，那这个时候、嗯、稍微就比较
复杂
一点。对，因为这里面就牵扯到你不是说不要就不要了，
对，
嘿， 那结束这件事情，
嗯，
要怎么结束
我们之后会再谈到
好啊，我们详细的部分这个我们可以再有一集专门在谈这个分手结束这件事情。
是、嗯、
但是我想在人际关系的这种结束，真的我觉得更要好聚好散。
对，
嗯，因为其实在工作职场上我也都是
不知道哪一天会再遇到。
对，都有可能哦，你哪一天你本来是他的主管，哪一天变成是他的部署，对不对那人际关系或这个亲密关系，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都会影响到，也是会影响到一些你们共同的
朋友啊，或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对 对, 对，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有一个好聚好散，而且也会影响到你自己以后你再回想这些事情，或是你有些东西你不断的就会它会跳出来，它可能会从你的记忆当中跳出来，有时候你可能是听到了一段音乐，看到了一个电影，或者是走到了一个曾经去过的场合，哎，那个整个那个回忆就源源不断的就涌上来。
对，
那你怎么去面对那样的时候的情境，其实就跟你结束的时候怎么去结束都会有关系。
对，
那讲到这个有毒的关系，那个你有听过那个 PUA 吗？
是说类似那个情绪勒索那个？
对对对，好像是因为情绪勒索，情勒这个词才变成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哦，我有听过这个词，这个词应该红蛮久了，
红蛮久了，
现在可能还有别的词。
哦，那所以你对这个词你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应该我那个时候有看到定义，就是它会应用在好像当我们的可能关系中不平等的时候，
对，
它就是它对你造成的不舒服的行为就好像可以算成 PUA 嘛。但我不确定有没有权力不对等啊，还是其实只要关系不对等就可以。
应该比较是在有他的角色他的权力是比较不对等的，比如说
家人之间，
家人可能婆媳关系啦，父母亲对孩子的关系啦，然后在刚刚谈到那个组织里面职场上那个老板主管对部署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啦。
对，
那可能当然那个男性以前这种男性对女性好像感觉就是性别上的这种不对等，
对，
也是一种关系。还有 Me Too 里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他的
不对等，
对，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对方好像就是都会被情绪勒索啦，有那种很不安全感啊，恐惧感，被羞辱冒犯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归纳成是我们刚刚谈的有毒关系里面的
其中一个
情况嘛。
那我想问一下 Kevin 哥，就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在他的这段关系里面被 PUA 很久之后，那他也结束了这段关系之后，但是当他要开始和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敏感或不自信，但是而且也知道就是长期如果处于这种就是有毒的关系中，他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变得就是很容易对别人的真诚感到怀疑，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
这好像也像某种程度的PTSD， 对不对？
对，
就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受到创伤了。
是，
对，只是这个创伤的程度到底是多么，
可能有些人对有些人就是严重程度很高。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感觉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会特别的敏感，然后甚至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在开始有一些新的关系的时候都很容易去怀疑别人的时候，我还蛮鼓励大家不要把过去的那个不愉快的经验那样的一个关系就把它抛在脑后，就把它埋起来了。因为那个是源头，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每一次都跳出类似同样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谈过我们可以用一个工具叫做情绪自我疏导。
对，
你就把一个事件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你就拿出来好好的去走一下那个历程，到底在这个事件里面你的那个情绪有哪些这些错综复杂的情绪，可能那个情绪里面就带来了你的这样的一个敏感不自信。好，
是，
然后真正去找到你的需要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情绪背后一定都有一个你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心理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对，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关系里面怎么样能够去透过不一定要别人来满足你，因为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弥补的作用，弥补的这种状况，就是我希望我过去没有得到的满足要未来后面的这些人来满足我的时候，那你就一直在重复那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对，
所以我怎么样用一个我自己为我自己的需要去负责，然后我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 满足我过去没有得到的这个心理需要。
嗯，
那你如果能够找出来的话，好，譬如说你可能觉得你过去就是好像一直被拒绝，然后你觉得你好像就很自卑，很没有自信，
嗯，
所以你怎么样加强自己的这种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所以要去找到自己，其实我虽然在某些事情上我是自卑，我自己是没有自信，可是我有一些优势啊，我怎么样把我的优势能够展现出来，嗯，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很厉害，
对，
但重要的是你也知道上帝创造你，上帝给你一个很独特的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如果能够活出你的生命的色彩，嗯，你就可以逐渐把你那个自卑，那个怀疑自己，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其实你没有什么都不行，你只不过就是在
那个世界，某个地方，
对，那个世界上跌倒了，那个世界上受创了，
所以其实这个找出背后需要，然后要弥补这个需要，其实是要靠自己，
对，
对吧？不能靠别人，
没错，所以先自助吧。
嗯
嗯，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有些情绪，有些感受，不要抛在脑后埋起来，因为那可能是源头，是需要解决面对的问题，否则很可能就会带入下一段关系当中。我们不是期待别人来满足弥补我们过去的缺乏或是伤口，而是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看见上帝创造你创造我的特别之处，活出生命的色彩。接下来为你点播的《爱情哇哇哇》，史哥哥和天天妹要跟我们继续分享史哥天妹的性格天差地远，盘点我们的不同之处。下，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那上一集节目呢，就是盘点到我们两个人的不同之处，个性啊、脾气啊跟特质
啊，嗯，
对。那今天呢，来盘点一下生活习惯有什么不同。
哇，这生活习惯就多咯。
而且我觉得通常呢，造成那个婚姻生活夫妻关系冲突，就是在于生活的差异。
对，
那我跟史哥哥，因为我们两个的个性特质非常的不一样，
南辕北辙。
对，所以其实也连带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有非常大的不同。
嗯哼，
好比说，史哥很在乎东西的实用性。
对，最重要就是能省钱，有用。当然呢，不仅买东西，连吃东西也是一样，要 CP 值高，不能贵。我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吃，环境很脏的地方也可以照吃不误，反正旁边有蟑螂爬、老鼠爬，我也不会觉得在意。重点是还好吃，
对，
还好吃。重点根本不管它什么环境呢，反正我吃的是那个食物，那食物上面没有东西就好了，管它旁边蟑螂那边跑。
你有一次带我去吃一家很好吃的，应该是猪脚饭吧，是不是啊？
对，猪脚饭还好吧，那环境我觉得还好。
然后的确是客人非常多，生意真的非常好，那天是大排长龙，做外带的人很多。
哦，
那我们是内用。
哦，在那个民主西路那边。
对，然后进去吃的时候呢，那个环境我就觉得哦，就是地上很黏腻，就是走路的时候你都觉得黏黏的。
他这家店已经改了，这家店已经换了装潢了，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然后你坐在位置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然后我就一直看着旁边，就是左右的环境，
嗯，
然后就看到了蟑螂在那边爬。我就跟史哥哥说：“哎，蟑螂，哎，你看那边蟑螂。”然后史哥哥完全不为所动。
因为那家店蛮特别，因为它可能是因为香气太过浓郁这样子，那地板真的是非常的油腻。 地板油腻之外，它的整个那个料理的厨台上面也非常的油腻，这样子可能你跟我之间的一个需求就 不太一样。那我是觉得可好吃就好了，管它的。
对，你的重点是好吃，
重点是好吃，那价格我能接受，那环境怎样、那就算了吧。
所以后来只要我有问你说，诶，老公你最近有吃什么，或者说你要带我去吃哪里好吃的，然后我就会先再追问一个问题说，那请问那个环境如何。
所以我 之后自动就会删除有一些店，就是我们两个去吃饭的时候有些店我就自动删除，因为我就知道啊，这种店那个你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这个环境实在太过恶劣了，或者是啊，他个店小吃就在旁边路旁边这样子，随时那飞机呢，那机动摩托车都会跑来跑去。对这种店的环境，你就已经是不会同意，那我自动就会删除那种店，就啊，我们不会去，我们就不要去哈。
然后像有一次约会的时候呢，你就特别找了那个音乐餐厅。
哦，对对对对，那
好浪漫哦。
对我来说，真的是。
这是你的史前第一次吗？
对，我没有去过音乐餐厅，我记得那时候在东区吧。我很少去那种店、
很漂亮、然后吃的餐点很精致、然后旁边就有人弹钢琴然后唱歌这样。
对，总是要有一个场所可以配合你的那种高贵气质嘛。
谢谢老公的赞美。
没错没错没错，结婚之后这种店呢就自动被我删除了。
那我必须现在清点，我下次还要再去一次。
好像不是哦，那有两次去什么音乐餐，还有一次在台大附近嘛。
对，就你的实用性体现在的日常用品吃东西的这个事情上面、
任何部分，不仅是吃的，任何部分都一样。
那像我就不太会买什么太实用的，哎，当然也是会啦，
有实用的、
也是生活当中一些我们两个会用到的日常用品，但也是很实用。但除了买实用性的之外呢，我很注重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环境的美观。
对啊，
所以我会去，对，我会去买那个
艺术感。
人造假花这种东西就铁定你不会买。
对啊对啊对啊，什么买一些什么画作吧。
那我问你，我那时候买那个人造假花然后贴在厕所，而且还是请你帮我施工把它贴到厕所里面，因为它是立体的。
对，
那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有觉得傻眼吗？
那时候其实我对我 来说真的蛮困窘的。刚开始我是非常反对了，因为我觉得还要再去粘，还要去做一些工程。
对、
这样子我觉得很麻烦。而且说实在，因为我也知道说这种人造的东西，尤其是面对窗户，它东西事实上、只要经过一段时间，那它就会开始、就是一些结构上面已经就开始、崩落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我还是愿意去做，是因为很多的公共建筑物里面，他们设法把他们的空间把它提升有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我觉得在我们家庭的布置当中，我也觉得是可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怎么去施工，怎么去安装它。我因为我本身比较没有说艺术细胞，所以我会很害怕说做不好。那但事实上之后把那个假花弄上去之后，我是有感觉到好像提升了我们家的一些气质吧。那也很多人来家里参观也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它就是那个相框假花这样子，我觉得还蛮美的，蛮有气质的。
对啊，那你之前不是好像去年就也买了一个什么拼装的什么
图画？
对，就图画、我也觉得那时候很好笑。你那时候不是就说那什么墙壁，我们的客厅墙壁太单调了。我想说单调很好啊，很好清啊，很调。
对，因为我在这边要强调，我们家那个墙壁的维持是史哥哥在维持的，他都会定期去刷油漆，把哪边脏脏的他就把它漆一漆，这样
就把它漆一漆了。之前我想说啊，单调有什么单调，单调就是好保持啊，好清洁啊，贴了几张艺术画，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虽然那时候在施工的时候还心里还蛮呕的，说我、这样怎么粘啊，粘得不好。
有很多 OS。
对啊，粘不好我还会觉得说再把它撕掉再重新粘。那事实上呢就会又花一些时间。我事实上很不喜欢花在一些艺术品上面的装修、对我来说，因为我也害怕是没有办法去驾驭它。
是，听到这边可能有一些人会以为说，诶，天天妹注重家庭的美观啊，艺术性啊，可能就很喜欢摆一些物品，或者说一些收藏品等等的。 那是不是容易囤东西？嗯，欸，这一点呢我跟石哥哥就非常的不一样哦。
相反，
我是一个很重视断舍离的人，一旦我发现我大概一年内不会用这个东西，我就会想要，对，我就会想把它丢掉。
对，史哥哥没有，
或者送人之类的。
史哥哥没有常穿的衣服丢掉，那个塑胶袋丢掉，
对，一些生活的用品我就会想办法把它清掉这样子。
对，那我就是会堆一些东西，塑胶袋多堆，橡皮筋多堆。
我印象中丢掉你最多东西应该是我们搬家那个时候，就旧的衣服，嗯，还有你之前囤了很多有的没的药膏，跟很多那个就是都已经断水的那些笔根本就不能写了，嗯，然后还堆在你的柜子里面，我就都把它丢掉，嗯，
对啊，就是
真的丢很多东西。
就是史哥哥就会买一堆东西，大部分是吃的，就堆在那边。
对，然后还有过期的吃
的
罐头就把它丢了，
这样把它直接都把它囤在那边，好像随时害怕呢世界大战来了，我们要赶快呢再活几天的生命一样。那甜甜妹就随时在那边去看说，诶，我们有没有多出来什么东西，这有没有过期，好丢掉。那史哥哥就是说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那个还可以吃，那个还可以吃，过期了还是可以吃，所以呢甜甜妹就是会偷偷的把它丢掉。
哪有，我如果丢的话我都会经过你的同意好不好。 嗯哼，像比方说我记得我那时候整理你的衣柜，就很多你根本没有在穿的衣服，我就说老公，我可以把它剪成抹布吗？就把它当抹布用。
不然我们常常都
剪成一块一块的，
我们常常都做一些很好笑的事，就是天天都说，我们家的那个浴室的抹布太脏，他就把它丢掉，那丢掉之后我就在垃圾桶之后看到，看到之后就把它捡回来，捡回来之后再洗一洗刷一刷，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为什么啊？
然后继续再把它丢掉。
对啊，你为什么啊？那一块丢不掉的抹布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为什么要捡回来啦？我想说我不是丢掉了吗？为什么又看到它的存在在这边？对，就囤东西这件事情。然后还有那个冰箱也是，我很害怕，就是冰箱塞满的食物，我很害怕。
一大堆一大堆食物，什么买之前，石哥哥想说回去台南，我买一个某知名的冬瓜茶，
对，
茶砖。那之后呢，可能那个茶砖就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买回来之后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又回台南之后，我想到冬瓜茶砖，买了之后呢，又回来台北，哎，怎么还有上一次的冬瓜茶砖已经卖了2-3块以上。一堆冬茶，我们家已经可以开冬瓜茶店了。
对，没有错，我们可以在楼下摆摊。
对，
所以反正我记得有一阵子啊，只要有人来家里做客，石哥哥就会开始煮冬瓜茶。
对对对，因为他那煮不完啊。
对，
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是要煮红豆汤吧，然后我就去翻一下我们家那个柜子，看一下那个冰糖跟黑糖。然后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说，老公你干嘛那个
白糖至少三包，
那个，
糖大概有三包吧，
干嘛买那么多包，
几年都吃不完的糖。
对啊，
对对对，我们一堆的糖，
我们很少在吃糖类的东西啊。
对，我们家有用之不尽的食物，啊，
笑死，
有用之不尽的食物都是有的。
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我买菜回家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奇怪，冷冻库里面怎么有大概5包还是6大包的那个万峦猪脚，我真的吓到。
对啊，就一次就买，大概就有5包。那去年嘛，去年疫情的时候嘛。
对
对，去年疫情的时候，
就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
对对对对，
就一次订了很多包，
一堆啦，而且那个酱料包大概有10几20个20包吧。
对，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你干嘛还是订那么多啊。
对，因为我说因为那时候封城，我们必须要就 长久抗战的准备这样子。
那你有觉得自己囤东西这一点跟你妈很像吗？
有像，她比我夸张的多，她是过期3-4年还是放在那边原封不动。我又说，我们3年前去哪里买的嘛，怎么都还没有变啊。我妈就笑了。我说，怎么还要谈4-5年前去美农买的，妈妈还是你选的，怎么这个原封不动啊。
就是妈妈很厉害耶，而且因为她现在一个人独居，然后可以用2个冰箱，我真的很佩服。
她也是蛮厉害的，
而且是一个塞满的状态。
但是他也有随时吃不完的食物，他有准备那个当台湾、哦、遇到核子武器攻击的时候，他还可以活很久的一种存量这样子。
足不出户，然后还可以活很久。
这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也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
的
关系啊。不过，但是你也没有像你的妈妈。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趣，或许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节目来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他人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像我妈妈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妈还是很会囤东西，而且她非常的喜欢囤一些罐子，就是大大小小的罐子就囤在那边，然后我跟我姐都非常想把它丢掉，但如果要丢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碎碎念。那因为我妈喜欢囤东西，所以我就决定我要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一定要断舍离。
当然我们刚才讨论的也并不是说死哥哥只会囤积而已，重点我们再回到关键实用性。
对，
像我们家的各个电器各个插头我们都有专属的开关。
你怎么那么重视？是因为重视安全性吧？
应该说，因为我相信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说我们就把电芯插在插座上应该都没问题，但是就是有研究有统计，事实上我们很多电器它插在插头它就是会隐形耗电，为了让家庭的用电就是能到最节约的状况。
你是说安全开关也是可以带来省电的效果？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省电的一个效果。
还有像一般最容易带来夫妻冲突的还有一个就是金钱，金钱的使用对于金钱的想法不一样。
对，我是比较怕没有钱的状态，
就对钱比较没安全感，
危机感、欸、危机感比较重。
那我还好耶、欸、我好像就是那种要等到可能真的会有喝西北风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好像才会怕。那目前还没有出现。
当然还是回归一个原生家庭的关系嘛，因为成长历程当中比较常常遇到一些金钱比较缺乏比较拮据的状态吧，可能这也造成我这样子的心里面的一个危机感。当然你说这种金钱危机感也反映着很蛮有趣的刚才的生活习惯上为什么会囤东西，就是因为你有常常危机感嘛，就请赶快去买一些东西，罐头啦，有一些东西反正阿里不达的东西全部，
然后要趁它便宜的时候
对对对
买很多，
而且要它打折，它一定要打折，那我算一算之后诶不错耶，难得耶，反正就买多一点嘛，没什么差嘛，因为平时的价格可能 一次折扣可能就折了二三十块钱，对我来说当然是合理的。
对对对，其实说到金钱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的金钱观是还蛮雷同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嘛，对。但是呢，对于这个购买东西就很不一样。
对，
像我记得呢，我们两个出去旅游，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旅游的这个地点呢，当地有卖一家那个馄饨是很好吃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就特地带了那个叫做是什么？
保冰袋。
对对对，保冰袋去。
对对对。
然后我们俩就讨论买几盒，然后你就说买个六七盒。
对。
我说干嘛？我们买两盒就好了。我们又吃不完，到时候就囤在冷冻库里面。然后你就觉得说，哎，难得去一趟，就是要买多一点回来
啊。因为那一家店你在网络上去订，它也是要两三个月才会到。那你如果去买一两盒，你基本上吃个两三天也是吃完。如果我们已经到那一家店了，又有保冷袋的话，那原则上我们就买多一点嘛，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啊，怎么那时候买的不够多，会觉得可惜啦。
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啊，就吃刚刚好就好了，就是好像也不用吃太多。那主要是觉得它好吃，然后买一点点我觉得也很 OK， 就我们两个在购买东西也很不一样。
对对对，就像上一次去花莲买剥皮辣椒就买两罐嘛，从花莲回来不就煮好几次的，结果有一次呢就想一想说我们再吃剥皮辣椒不要急，结果去看一看说哎，奇怪怎么已经没了，被我们煮光光的。
对，
那时候我们就想啊，早知道就买一次就买六罐好了，买多一点啊，不然的话当不够的时候就想一想那时候为什么还要，
那就有保存期限的问题啊。
对啊，
而且我们家冰箱又没有很大。
你看那罐头还好啦，那罐头不用冰了。
好啊，那其实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就是盘点史哥跟天天妹我们两个个性啊，真的有蛮多的差异。其实这些差异在面对生活大大小小事情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婚姻危机。
对对对，这个东西好像说可笑也是很可笑，但是对有一些夫妻来说这可能会引发很大的冲突。
那讲到这边呢，也会蛮想要聊一下，就说诶，为什么有的个性差异很大的夫妻能够走得下去，但是有的呢就走不下去，就是说到底是磨合还是不适合，就到底是其实是你们是可以磨合的，是互补的，还是真的不适合。
嗯哼，
这个好像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
嗯，诶，
到底什么叫做你们是可以磨合的来，那什么又叫做不适合。
嗯，
就你自己怎么看待
很多东西的磨合？我觉得是磨合代表一个接纳，也是一种忍耐。
哦，
其实重点是接纳跟忍耐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嗯，
因为每个人个性本来就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接纳跟忍耐之中一个最大的核心是对于爱的感受是什么。
对于爱的感受，
什么叫对于爱的一个感受？这个你的忍耐是不是有大于对方，就是说我对你的爱。
嗯，
这是有差的。当我们两个人爱的成分，也就是爱的深度很深，其实事实上你的忍耐或是接纳这个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们平时所谓的爱的成分不够，一直被消磨，慢慢的在婚姻之前的浓情蜜意可能就被婚后的这一些两个不同的习惯都消磨殆尽了，那就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磨合了，就是不适合了。为什么不适合了？因为爱已经消融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当然没有办法磨合，就变成不适合。我还是回到一个情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彼此爱的深度如何一直不断的在每天，哦，彼此增进，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核心。应该也不是说，哦，因为我跟他不一样，事实上每一个人就算是我们身旁的另一半一定是绝对跟我们有很不同的特质才会彼此吸引。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会搞到仇人相厌？我相信是因为这个爱被磨掉了。
嗯，
而这个爱重点是说我们如何每天去经营它，如何每天一点一滴去增进它。
嗯，
我觉得这才是核心啊。
所以通常走不下去了或是磨合不下去了，可能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爱也消失殆尽了。那我自己的看法是呢，就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我觉得能磨合跟不适合中间有一个差异点是在于你有没有欣赏。就如果你有办法欣赏的话，你就比较能够磨合。就好比说史哥哥的个性比较未雨绸缪，那很多时候未雨绸缪的个性事先预备比较谨慎，这是很好的特质。但是在某些时刻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烦哦。也是很烦哦，尤其是我的个性又是比较随性，我就会觉得说干嘛想这么多啊，干嘛那么紧张啊，需要这样小心翼翼吗？就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好啦，这样子齁。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如果用一种嫌麻烦的角度来看史哥哥的这样特质的时候，那这不是欣赏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接纳，我就没有办法跟史哥哥磨合。可是如果我是用一个欣赏的，就是哇，老公你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让我好有安全感哦，因为我是一个很这个随遇而安，有时候有点慢慢的，然后少根筋这样，但因为你的谨慎就可以帮助我，所以这就是一个欣赏。那当我用欣赏的时候，诶，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磨合，它就会是一个互补。
嗯哼，对，当然我觉得彼此之间在婚姻当中已经最后会看到所有彼此之间的丑态。
对，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是每一个人从原生家庭所培养的。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是接纳呢，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我想是很难改变，不然的话怎么会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而事实上接纳你另外一半的全部也是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舍己的一个课业了。
哦，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完全人不存在。当然在我与天天面的信仰当中，就耶稣基督才是个完全人嘛。但既然他是这样的接纳我们， 事实上在夫妻关系之中，因为常在圣经里面有讲，就是圣经有讲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嘛。那我们如何彼此在家庭里面合而为一，我相信是一种接纳，而这个接纳的最重要的争议还是在于爱。如果没有爱是很难接纳，也很难包容，更不用是忍耐。而这个爱里面还有感谢，这个感谢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让你感谢，而是他本来就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另一半，相信是为了让你们生活更加的美好而把对方带到你的生命当中。
那在看待另外一半的时候，你的那个心境就会很不一样，尤其是如果对方做了什么跟你想法做法差异很大，让你觉得很傻眼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还能够去接纳他，还能够去爱他。因为我觉得真的夫妻就像唇齿相依，就很容易会咬到自己的嘴唇啊，或是咬到舌头啊，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这样，因为非常的靠近嘛，有时候会不小心的会互相伤害。但是我觉得能够磨合的伴侣，就是能够欣赏，能够去爱，能够去接纳，然后去感激，还有就是我们也愿意的去做适度的一个调整跟改变。比如说史哥哥非常的重视守时，非常的重视承诺，那我虽然不是说我不重视，但是我比较容易健忘，那我就要提高警觉，就要赶快做记录，用一些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因为我的伴侣是一个注重承诺的人，那当我会忘记要对他的承诺的时候，这是会带给伴侣伤害的
对，
那因着爱他的缘故，所以我要提高警觉，然后还有是时候的要说对不起，
是
就是时候的认错跟真诚的道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在婚姻当中一直从交往以来一直维持的一个习惯，彼此之间常说感谢的话，那当然做错事当然要说对不起。
对
对，彼此可以很尊重对方的想法，而且有时候对方对你的一些好，例如 假设一个比方好了，就前几天史哥哥就在那边刷油漆，那油漆呢就 在洗手台上面就在那边洗，那洗一洗呢他就会喷到旁边的那个碗，是在晾干的碗或是盘子。甜甜妹就跟史哥哥说，那能不能不要之后就不要在那边洗油漆刷了，这样子会污染到我们吃的东西。
对啊，去厕所洗。
对，结果我就去马桶洗去马桶洗，那因为我觉得是对的，因为那本来就是对身体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在旁边洗，如果溅到了我们的碗盘，那当我们吃下去当然就不好。对，那当然也有就是伴侣在这样的沟通当中，可能就是一方的坚持他就坚持不改，一直吵架有可能、啊、
或者说被激怒。
对对对，
你说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不太妥，然后你提出来然后我就被激怒了，好像被拒绝了，或者是被怎么样啊，被挑剔了，被踩到地雷。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以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天天面对我来说他所提出的这一个请求事实上是很合理的。对，我也没有被激怒什么，我觉得哦，对对对，这样也，
但是有些人会被激怒哦、
这可能是他心里面心里面的一个思考状态吧。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做事方式跟观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能够磨合，就是我觉得那种接纳的心，就是还包含了一种怎么讲啊，在基督信仰里面所说的谦卑吧。
我还是
那种，
对，我还是
对不对，
对，我还是觉得说重点是说，我相信在婚姻当中许许多多的不容易，绝对不是我们在这边三言两语。
对对对，没错、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绝对没有成功 SOP， 因为每一个伴侣绝对是很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分享的事实上就是因为就是在这个信仰有一个核心，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将生命降服于神。我们必须多要去降服于他，因为我们没有降服他，我们两个没办法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个信仰，我们没有办法，即使是我们的差距很少，我们也可能会吵翻天。 对，是这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就是我们因为个人的自我主义的部分，我相信我们在每一个原生家庭就是一个最独特的个体，但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就要学习彼此忍耐或彼此接纳，而这个接纳功夫我相信是在因为这个信仰所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而这个谦卑不是彼此谦卑，而是先向这位信仰的神谦卑，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自己的弱点还有自己的错，所以我们才会接纳对方。接纳对方不是因为自己自卑，而是因为真的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愿意向对方请教，或是彼此之间接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核心呢。
那亲爱的朋友，听到这边，你对于跟你的伴侣有什么样个性上面的不同？那你觉得你们正在学习磨合吗？还是你在这个当中觉得可能不太合适，你可能需要停下来再好好的想清楚，再整理一下现在的这个关系呢？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们哦。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下回见。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雨恩在生活上属于比较乱中有序的类型，那后来我会努力的让自己把东西归类放在一起，就是不要在买一送一的时候呢多买了牙膏，结果回家发现呢，哇，还有没用完的牙膏。夫妻之间能否磨合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欣赏对方那个和自己不一样的特质，并且学习彼此感谢，而且要知道彼此接纳是因为天父也接纳我们。降服，讲白话文呢，就是我们都听从同一位老大说的，无论在什么关系当中啊，都千万不要自己当老大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你找到关系当中的解药与出路，接纳自己和他人的有限还有差异，活出生命灿烂的色彩。拜拜。